房屋系列，防备罪与世界带来的玷污，这是今天晚上的主题。我们上节课讲到了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也就是许多的教会里面，众教会里面有关叫声服我和控制我们思想的教导比较少，比较缺乏，所以很多信徒呢，他会放纵他们肉体的情欲，失去控制，没有做思想、情绪、身体等等的好管家，反而陷在了最终。现在最终的时候，他们又归咎于魔鬼。其实通过我们这些系列的分享，我们发现，倘若他们能够有节制，能够管住自己的思想和肉体，那么他们甚至不会犯罪。哈利路亚。所以在圣灵的九样果子里有一样叫做节制。节制在英文里面叫 self-discipline。self-discipline 就是自我约束，自我管制。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灵的果子也是跟我们人合作的，你需要来配合圣灵才能结果子。所以我说，如果基督徒能够管制自己的思想和肉体，甚至他们不会犯那些罪。虽然他们口里声称是魔鬼搅扰他们、诱惑他们，使他们犯罪，但实际上还是他们自己给魔鬼开了门，使邪灵进入他们的生命中的门户，而这个门户是他们自己打开的。倘若他们不错误的去思想，倘若他们能够做思想的好管家，倘若他们能把他们的魂生命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魔鬼是无法进到他们里面，也无法压制他们的。哈利路亚。在末世我们看到灵恩运动一波一波的在进行，这是好的。然而魔鬼在圣灵工作的地方，魔鬼也想来搅扰破坏，来偷窃，所以他使灵恩运动呢，魔鬼会在灵恩运动中也会做一些工作，比如说会过分的强调恩赐的运行，而忽视教导分别为圣和与世俗分离的这样的一些真理，这样就造成了今天的教会的乱象。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其中的平衡点。灵恩运动是好的，但如果过分追求恩赐却忽视教导分别为圣以及致死劳我等等这样的信息的话，那么你会发现恩赐是不够的，品格塑造不起来，最终还是枉然。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教会的乱象呢，有的人说是灵恩派什么什么，其实那都是人自己说的。灵恩本身就是好的，我们没有什么派不派，只是发现好些灵恩派，就是他们所谓的灵恩派，其实你要说灵恩派，那我们也是，我们都是追求圣灵恩赐的，只是说在追求圣灵恩赐的人群中，有一些人过分追求恩赐，却忽视了致死劳我，用十字架致死魂生命，导致他们活的像不信主的人，因此给圣灵抹黑了。但这不是圣灵的错，是他们自己在真理上不全备，所以我们需要教导全备的真理。哈利路亚。今天晚上呢，我们会围绕这个分别为圣以及罪，防备罪与世界带来的玷污来讲这个主题。彼得后书一章第四节，彼得后书一章第四节，在讲这以前呢，我也想说，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虽然确实有一些灵恩的仆人，因着一些不肯背十字架、不肯致死劳我带来的品格问题跌倒了，但我们不能因为他们而跌倒，因为我们跟随的是基督，我们跟随的是圣灵，我们跟随的不是哪一个跌倒的仆人。阿们。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有人说，那这个人那么灵恩， 这么有能力他还失败了，所以我们也不追求圣灵的恩赐，那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他失败是他失败，你成功就好了。所以我们啊，注意他失败的原因都是没有背起十字架，至死魂生命，因为这是最大的属灵征战，我讲了是在魂里展开的，在这一块他们失败了。我们看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看到这个经文在讲什么呢？讲我们能够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从哪里来的败坏？从肉体的情欲来的败坏，我们就与神的性情有份了。哈利路亚。倘若你想要与神的性情有份，也就是有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品格、圣洁、品行，那么你需要脱离，脱离，大家说脱离，
脱离
世上的情欲，
世上的情欲
就是肉体里的情欲，
就是肉体上的情欲。
阿们，
阿们。
那么就需要分别为圣的真理。其实信徒所归咎于魔鬼的大部分都是因为他们没有过，没有活出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来。倘若我们能够遵照神的话语来活出，比如说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讲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意思让你分别为圣，包括第二章等等，如果你能顺服这些教导的话，那么你就会活出一个与世俗分别、分别为圣的生活。那么大部分在你们在信徒生命中所遇到的属灵征战就早已平息了，就自然就平息了，自然就风平浪静了，因为神的话语足够了。神的话语，大家一起说，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要求我们，
要求我们
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这样的经文很多，我们来举几处。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到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到七节，啊，贴经文的家人谁先贴出来就可以贴前，我也来翻。贴前四章一到七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造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你看这个经文说的多么清楚，告诉我们要我们成为圣洁，神的旨意。你看神说的非常清楚，说神的旨意。很多人问神的旨意是什么，这里告诉你，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成为圣洁，也就是分别为圣，要你们个人怎样晓得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汉语有个词叫守身如玉啊，这个词挺好，就像这个经文也是这个意思，让我们要懂得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就不放纵私欲的邪情了，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因为神召我们本不是要让我们沾染污秽，神不要我们沾染污秽，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讲这个房屋系列，就让你知道什么会沾染你，情欲就会沾染你。所以神让我们 不要沾染污秽，不要沾染这些肉体的私欲，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通过这个经文的学习呢，我们知道信徒不可能行在污秽中还能讨神的喜悦，可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你哪怕再赞美敬拜奉献传道赶鬼行异能，最后主都会说，你说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扔到火湖里了。因为神不看你做的这些，神看你有没有基督的品格。哈利路亚。所以你不要被你的恩赐服侍欺骗了，我们个人都要向神交账。哈利路亚。我常常说一句话，不要做神的工具，要做神的良人，要做神的儿子，要做主的心腹。阿们。不要做只是神使用你罢了，然而跟主没有关系。你知道有很多的神的仆人跟主没有关系，但神使用他们。所以在四福音书上耶稣重复的说，这些人最后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人也会很诧异，因为他们说我们这么有能力，这么有恩赐，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行异能，主你为什么不认识我？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因为你们只是我的工具而已，你们和我没有关系，工具用完了就扔掉了，儿子永远在家里，你们不是我的儿子。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不要被恩赐欺骗了。恩赐侍奉都可以欺骗一个人的眼睛。阿们。而神要的是不要因鬼服我们而高兴，要因你的名服的记在天上而高兴欢喜。哈利路亚。这句话也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你一次得救了你就可以没有问题了，高枕无忧了。耶稣的意思是说，你得救了，能赶鬼了，有被圣灵充满了，有恩赐了，还不够，还要提醒自己，你要始终保持你的名字是记录在生命册上，因为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能够被涂抹，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在，都有这个可能性。所以魔鬼就会拼命的想要涂抹你的名字，借着罪试探你，只要你犯罪不悔改，最终你的名字会从生命册上涂抹。我有一篇讲到，特别讲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其中圣灵特别启示我说，案卷展开有一卷展，又特别强调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生命册为什么要展开呢？它是包括在那个案卷里面的。为什么神单单把生命册提出来呢？圣灵启示我说，因为他把生命册打开好寻找那些神的仆人，寻找那些信徒在地上持续犯罪不悔改的，找到了以后要把他们名字涂抹掉，然后扔到火湖里。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的仆人，信徒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让我们的救恩最终失去了。只要我们持守在主的道理，我们的救恩是永远不会失去的啊！哈利路亚。所以很简单的，只要你守住主的旨意，遵行主的旨意，遵行天父旨意，天国是一定进去的，你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但如果你不遵行天父旨意，而且持续的不悔改，那么会失去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知道该怎样行才可以讨神的喜悦。我们在地上要讨神的喜悦，阿们。不讨神喜悦的信徒最终会失去救恩。我们要讨神的喜悦，神的喜悦就是让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也包括属灵的淫乱、肉体的淫乱、各方面的污秽。特别的第七节说，神召我们不是要让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这里面讲到了污秽，什么叫做污秽呢？三五节就提醒我们说，淫行、私欲等等，这些都属于污秽。你看到第三节第五节你就知道了，私欲是指着那些遭禁止的事儿，原文是遭禁止的事情，就是肉体的这种污秽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保罗在他的书信中运用污秽这个词，所以你一定要小心什么是污秽。行走在污秽中的信徒 在今天越来越多了，在末世是最多的。我们不要行走在污秽中，我们要行走在圣洁里。哈利路亚。只要你能行走在圣洁里面，你不会给魔鬼留地步。阿们。我们再来看罗马书1:24，罗马书1:24-28，所以神任凭他们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你看这里面又出现了污秽的事，什么污秽的事，下面就会介绍了，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你发现污秽的事情一般是跟这个身体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讲到了身体方面的肉体的征战，也是属灵征战的一个环节。很多人都在这里失败了，肉体就是情欲这一块，还有性方面的犯罪，很多神的仆人都在性方面被魔鬼打败了。你看美国很多的有能力的仆人，最终都在性上出了问题。名和利打败不了他们，但性可以打败他们，所以他们都在色情上。很多很多，特别在国外，很多神的仆人都是在肉体上。所以我跟你说，真实的属灵征战，肉体的环节很多人忽视了，然而这一块也是一个大环节。肉体的征战使许多神的仆人被打败，而且你发现肉体的征战是魔鬼特别用来使用攻击神的仆人的。从旧约到新约，你可以看到参孙那么有能力，大力拉把他打败了，信把他打败了，大卫那么有能力，也是被拔示巴打败了。你不要说他们没有能力，大卫和参孙都是极强的君王的得胜的恩膏，哈利路亚。但是在性方面，肉体，而且你发现是肉体的失败。这个肉体你不要小看它，它是属灵征战的一个环节，它比魔鬼还要厉害。中国人说英雄难过美人关，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就是让我们看到魔鬼喜欢用肉体这一块来攻击神的仆人。他包括近代特别很多的性丑闻发生在神的仆人身上，非常多非常多，大家都知道的非常多，特别国外有能力的很多的神的仆人都在性方面跌倒了，我就不一一说了，太多了，这样的前车之鉴太多了，圣经上也有太多。包括约瑟是预表耶稣的，他也险些在性方面跌倒，魔鬼试探约瑟比试探大卫和试探参孙要多得多。你看见圣经说主母天天来诱惑约瑟，想与他同床，你看见天天那俩字没有？所以因为约瑟是预表耶稣的人物，如果约瑟在，但感谢主，约瑟在肉体上这个属灵征战上得胜了，哈利路亚，约瑟得胜了，因为他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子。你发现约瑟的得胜也没有看到他怎么祷告，而是他遵行神的话语，他知道敬畏神，他知道逃避少年的情欲，他知道照着圣经上的话来行，他知道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哈利路亚，阿们。你发现他第一时间逃跑，他没，不是像我们有的人说把魔鬼先打一遍，其实我告诉你，魔鬼只是20%。你像这样的事情，神的仆人那么有恩膏，难道邪灵能胜过他们？不能，这个不是邪灵，这个是肉体的情欲，这是肉体的情欲，而肉体的情欲他对大卫的这些恩膏是免疫的，因为这个肉体的情欲需要用十字架才能定死的，不是用恩膏，也不是用别的什么。大家说用十字架，用十字架才能定死肉体的情欲，
用十字架才能定死肉体的情欲，
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魔鬼在，不，这个不是魔鬼了，你可以看到肉体的情欲方面的征战是属灵征战的啊，其中的一个大的环节，它要比魔鬼所占的比例还要大。这里面也讲到了神任凭他们凭着 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什么？大家说身体，
身体，
身体，
身体。
你不要小看这个，因为身体是接触整个世界的，而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神，所以他一定会在你的肉体上有设下重重的陷阱来诱惑你犯，特别是神的仆人，特别是神的仆人，因为神的仆人有恩高，魔鬼也惧怕恩高，但肉体的情欲不惧怕恩高。参孙很有恩高，很有能力，但是情欲一发作，他不用，他把他恩高的他都不要，他要满足他的情欲，甚至他不用他这个恩高去跟这个情欲征战，因为这个我说了，情欲的事情是跟肉体连结的，他需要致死肉体，致死老我，需要十字架才能胜过。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可羞耻的情欲。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情欲，如果是羞耻的，你自己觉得羞耻的你就不要做。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这里面在讲什么？同性恋。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这里面讲到了身体的犯罪，身体的征战。在罗马书第六章特别讲到了圣洁是与人的身体有关的，而神呼召我们要成为圣洁，不要沾染身体的污秽。罗马书六章十九节，我们来看罗马书六章十九节。罗马书六章十九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好，到这里你看，这里面特别讲到了圣洁与人的身体是有关系的，所以保罗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身体的软弱，你们从前怎样是将这个身体献给不洁不法情欲等等做奴仆来犯罪。就像这个很多人习惯性的被各样的瘾所捆绑，他们就是把身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今天信了耶稣以后，叫现今就是重生以后，你也要照样将身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这就是罗马书后面就出现了，十二章就说了，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祭物，是死的，奴仆也是没有自己的意思，只有主人的意思，祭物也是没有自己的意思，只有主人的意思，因为祭物是死的，这样最终我们会成圣，就是成为圣洁的。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如果我们照着圣经所行的，我们就能胜过。这是身体方面的征战。我再次提醒家人们，我们千万不要藐视这一点，特别我们作为神仆人的要加倍的重视这一点。魔鬼这样对待参孙，对待大卫，也一定会这样对待你。发现犹大也是犯了这个罪，十二支派犹大，要细说的话多了，所罗门就更不提他了。特别当代的很多的神的仆人都犯这个罪，我相信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我是有恩高的，我是有能力的，所以他们忽视了肉体征战这个环节。他们觉得他们属灵征战，也许在对待魔鬼上他们是得胜的，本身我们就是得胜的， 然而他们却忽视了其中更大一部分的环节，在属灵征战的战场上，肉体方面的征战他们忽视了。他们觉得我是有恩高的，魔鬼都怕我，你看我一赶鬼，鬼就跑了。但魔鬼根本就不用我告诉你，其实魔鬼不怕他，魔鬼其实是怕他奉耶稣的名所带来的权柄。但魔鬼已经设置了肉体方面的陷阱，而且魔鬼知道这些神的仆人最终会在淫乱上，在肉体上，在性方面失败，所以魔鬼看见他们，其实魔鬼并不怕他们，因为魔鬼知道你们现在得意吧，最终你们还是我的阶下之囚，因为肉体的征战你失败了，你打败我没有用，因为我本来就是被打败的，耶稣已经打败我了，所以魔鬼会欺骗他们，而他们也确实被欺骗了，他们觉得我有能力，我有恩高，却忽视了属灵征战更大一方面的征战，是肉体方面的征战。当人忽视的时候，他就容易犯错误，而且他还不自知。难怪西曼尼说，美国80%的医治不到家，甚至让死人复活，让瞎眼看见，瘸腿行走，那么多神迹奇事发生的，医治不到家，大有能力的，西曼尼做了一个调查，他说有80%的都成为同性恋，成为婚外情，死于艾滋病，滥交的。我问大家，这样的神的仆人能上天堂吗？你说能不能？
不能。
你的良心也告诉你不可能，天堂是圣洁的。那么不能上天堂去哪里了？没有别的地方了，只能去地狱了。他们为什么会失败？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是。
他们是知道真理的，但是没有活出来真理。最重要的是，他们因为恩高能力欺骗了他们，他们忽视了最大的属灵征战不是在魔鬼方面，而是在肉体和思想领域。他们错误地认为是在魔鬼方面。如果你把属灵征战当成是与魔鬼的征战，那么你会失败的，特别是作为神的仆人，因为魔鬼是最好对付的，他已经失败了，哈利路亚。最难对付的思想和肉体，会直到你断气的那一刹那，思想的征战和肉体的征战都不会停止，直到你见主的那一天，思想的征战和肉体的征战都不会停止。所以家人们，特别神的仆人们，我要提醒大家，你通过读圣经，你也发现情欲肉体的征战用恩赐胜不过，他也不是用恩膏来对付的，因为就好像你想掏耳朵，你得用掏耳勺，小小的，你不能拿个斧头来掏耳朵，行不行？把耳朵一掏完，耳朵也没了。斧头比掏耳勺谁更锋利，谁更有能力？当然是斧头。然而你用错了地方。所以我告诉大家，肉体思想方面的征战不是用恩赐恩膏来解决的，它需要钉十字架，需要活出神的话语，照着圣经的真理行就好了。阿们。就这么简单。然而撒旦是一个撒谎者，他会欺骗神的仆人。我们再来看，圣经也提到污秽是与肉身的罪相连的。污秽，大家一起说，污秽是与肉身的罪相连的。阿们。格林多后书12:21，格林多后书12:21，圣经已经启示我们了，污秽是与肉身相连接。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你看见没有？说了污秽，下面紧着说奸淫、邪荡，是不是跟肉体有关系？凡淫乱的事情都是在身体之内发生的。阿们。
阿们。
保罗也特别讲到淫乱这个罪很特别，它是跟身体有关系，别的罪可能还跟身体没有那么大的直接的联系。我有淫乱的罪，这样说 会带来羞耻，他的羞耻永远不得涂抹。淫乱的罪比较特别，它是跟肉体有关系，它也是污秽的，所以这里面特别讲到了污秽与奸淫邪荡和身体有关系。保罗书信不断地教导信徒如何以圣洁和尊贵来守住他们的身子，这样他们才能拒敌人于门外，这样他们才能不给仇敌开门。哈利路亚，这样他们自然就征战得胜了。那么我们更具体的讲，要远离什么玷污呢？跟我一起说，罪能玷污我们属灵的生命。
罪
能玷污我们属灵的生命。罗大叔二十三节，罗大叔二十三节，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服侍一些人的时候，有的人因为他很污秽，你服侍他的时候要千万小心。我讲了灵界会有玷污的，圣经也这样提醒我们，有些人你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为什么还要存惧怕的心呢？因为防止他身上沾染玷污淋到你。很多人没有在圣灵的感动下为人按手祷告，就会与他的恶行有份，这样说就会与他的恶行有份，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免得与他的恶行有份。阿们，
阿们。
所以你服侍人的时候，有的人你需要存着惧怕的心。为什么？不要轻易为他按手，因为他会沾染你，他很污秽。我记得施曼尼有一次讲到说，他要给一位医治不到家，是已经堕落的医治不到家祷告。那位医治不到家是一个同性恋，他到西曼尼来祷告，西曼尼为他按手的时候，圣灵就斥责他说，把你的手拿开，吓了他一跳，用一个很大的声音斥责他。他说，主啊，为什么？主说，我弃绝了他，主都不让他的手按在他头上，因为那个人是污秽的，要存着惧怕的心怜悯他，但不要去沾染他。有的人的侍奉，我不是说不给人按手祷告，而是说要在圣灵的感动下来按手祷告，不要去仓促。虽然说行按手的礼不可仓促，意思就是这个，要防止一些沾染玷污。在圣灵的感动下去按手，你不会被玷污。还有在预备好的情况下去预备好，当然也是在圣灵的带领下去为人按手祷告，也不会被玷污。然而我发现很多人并没有这方面的教导，他们侍奉是很危险，有的时候他自己软弱都不知道为啥，越侍奉应该越火热越刚强，为什么有的人越侍奉越不行了？因为他玷污的太多了，玷污的频率也太大，玷污的频率赶不上他洁净的频率，所以他越侍奉越沾染，最后把自己缠累的侍奉不下去了。这就是灵界玷污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防止属灵的玷污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存惧怕的心来怜悯他们，也不是带着这个惧怕不是对鬼的惧怕或者对什么，而是生怕自己被沾染了不洁的东西来不讨神喜悦了。因为神让我们与些的污秽要有分别，甚至旧约上有一个条文是规定祭司不许沾染，不能摸死人，意思就是说不要沾染污秽。祭司就预表我们嘛，死人就预表污秽的东西，今天我们也是不要沾染污秽的东西。哈利路亚。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大家一起说，情欲也会沾染我们救恩的衣袍，我们心腹的婚纱。阿们。我们心腹的婚纱，救恩的衣袍，都可以被情欲沾染。这里面讲到的衣服， 有这方面的意思，也有肤浅的意思呢，就是讲到了有些，比如说你信主以前，你是一个比较放纵的人，所以你买了一些很时髦的衣服。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要把这些衣服扔掉，因为这些衣服是被情欲沾染的。那个时候你是一个情欲泛滥的人，这些衣服都被你沾染了。有的人喜欢找别人要衣服，而你知道你穿的那些衣服，那些人是什么人？非常的情欲淫乱不洁的人。他们的衣服你能不能穿？我跟你说，你穿了你可能就受沾染，你就会开始也有不洁污秽情欲的想法。怎么来的？通过衣服。你不要小看圣经说了，连着衣服也要厌恶。大家说要厌恶，
厌恶
就是说要把它扔掉，你不要再送人了，不要再祸害别人。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接受别人给我们的二手衣服，我们要先了解对方是什么人，是信主前买的衣服呢，还是信主以后？信主以后是什么品行？如果是我们个人的衣服，信主以前我们很放纵的人，你就把你以前的衣服可以该处理处理掉。对，这个是这个经文的表面的意思，它还有另一方面的深层的意思，深层的意思我来跟你讲，下面就讲到了情欲会沾染我们心腹的婚纱和旧恩的衣袍，这个衣服也可以在这方面，它是从情欲这个角度来讲，也就讲到你情欲是什么呢？在加拉太书5:19-21，加拉太书5:19-21，加拉太书5:19-21。我相信我刚才讲那个，很多家人你自己，圣灵也提醒过你。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同学有一个品行特别不好的，他送给我一件衣服，圣灵就感动我把那个衣服扔掉。我当那个衣服可好了，可时髦了，也挺贵的。后来我就想不通为什么要把它扔掉，后来我就明白了，就把它扔掉。就里面的感动就是这个衣服不洁净，就是他穿他也没穿多少次。所以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如果你对圣灵稍微敏感一点，圣灵会提醒你哪些是污秽的。而后来我才看到这个经文，我一看到我就明白了，原来是这个意思，圣经上也有记载。所以就是犹大书23所讲的，当然它有两层的意思，我现在讲第二层的意思，讲情欲所沾染的，情欲能沾染我们旧恩的衣袍和心腹的婚纱。加拉太书5:19-21，具体的讲到什么叫情欲。加拉太书5:19-21，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好，我们一点一点的，你看，情欲开始给出了一个罪的列表，原来罪恶也都是情欲。大家一起说，一切的罪都能玷污我们，
都能玷污我们
的衣服。阿门。什么罪呢？奸淫、污秽、邪荡，这头三个都是跟肉体有关系的，跟身体有关系的。你看见没有？神先把跟身体有关系的罪列出来了，所以让我们提醒我们不要小看这一点，这是属灵征战的一个大的环节，身体的征战。然后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等等，这是跟思想方面魂生命有关系，都是一些思想领域的征战。所以你看到了吗？这是在讲思想领域的征战，有没有？下面醉酒、荒宴，特别讲到的也跟身体有关系了等类，你发现跟魔鬼没有提。所以我告诉你，真实的属灵征战它是在身体和思想领域，这是大头。邪灵方面呢，它是在后面推波助澜的，它属于小头。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主次，你要征战的对象是什么。很多人忽视了这些。 就被魔鬼欺骗了。我们用兵要得当。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你看保罗说，重复的强调，就是说如果你犯这些罪，他就会玷污你救恩的衣袍，衣服就是你救恩的衣袍，你救恩的衣袍被玷污了，就是不洁净的，那么耶稣就不能要你了，你就失去了你的救恩。如果你持续犯罪不悔改，那么你就会失去你救恩的衣袍。所以启示录讲到，不要要看守你的衣服，不要被偷走了，免得遇见主的日子赤身行走，那你就有祸了。主在讲你的衣袍，就是救恩的衣袍，讲到救恩会失去。大家一起说，救恩是可以失去的。
救恩可以失去。
只要你还没有见主那一天，你都有这个危险性。因此，我们每一天要活着在警醒里面。阿门。不然，耶稣叫你时时警醒干啥呢？逗你玩吗？很多人想，哎呀，我信耶稣了，我永远都不会失去救恩。那你何必呢？不需要来聚会了。耶稣说这些话都没有用了，保罗也不用说了。看整个新约书信，让我们时刻警醒，警醒又警醒。哈利路亚。警醒啥？警醒你救恩的衣袍会丢，因为有反对的势力要偷走它，用罪、用情欲、用肉体、用世界、用今生的骄傲、用眼目的情欲、用邪灵等等，他要偷走你救恩的衣袍。因此你需要时刻警醒，常常祷告。阿们。就是要守住你的救恩。其实我们得救了以后就一件事，就守住救恩就行。哈利路亚。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个是写给加拉太的教会的，写给教会的，写给这些重生得救的信徒的。保罗说，我从前告诉你们，以前我都说过了，现在我又给你们提醒一遍，因为加拉太的信徒他们犯罪，有的不悔改。保罗说，你们一定不能承受神的国。我问大家，他们不承受神的国去哪里了？肯定去地狱。一个是神的国，一个是鬼的国，没有第三个国度，他们就只能进入鬼的国，就是地狱。保罗在告诉加拉太的教会，你们很多信徒会失去救恩。如果你们不重视身体的征战和思想领域的征战，最终你们会失去救恩，成为承受不了神的国的人。因为一切的罪都能玷污我们救恩的衣袍，玷污了我们罪人的救恩的衣袍，也同样是玷污我们心腹的婚纱。因为我们末世教会活在被提的领域，被提的季节，我们还牵扯到更高的考验，叫被提。而耶稣所迎娶的心腹，他的婚纱必须是清净洁白的，而不是被各样的罪玷污的，像一个花斑豹一样的，穿着豹纹的婚纱，在地上很时尚，在耶稣眼里就是丑陋。主不要这样，主只要雪白雪白的婚纱，没有沾染玷污的，清，毫无瑕疵的。阿们。所以如果罪玷污了你救恩的衣袍，也同样会玷污你婚纱，心腹的婚纱，那么你被提也没份了，得救也没份。所以我们一定要悔改自洁，脱离这一切罪恶的列表，这就是罪的列表。如果在这个罪恶的列表上你占据了任何一个，那么你的婚纱、你的救恩的衣袍就是被玷污的，就是有瑕疵的。那么当趁着还有日子，就是现在立刻悔改，借着耶稣的血再一次洗白净了。阿们。只要我们活着，我们都有机会来悔改，所以我们抓紧时间来悔改，不要再去作恶。偶尔被过犯所胜是可以的，圣经也许可，因为我们人活在地上都有软弱的时候。然而我们不能持续犯罪停留在罪里，那就是玩火，那就是置自己于危险的境地。林前六章九到十节，格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节，林前六章九到十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你看又开始了啊，保罗这是换了一个教会又在提醒。所以我跟你说，从初代教会到现代，现代更加可怕， 都会有一些不守神的道行污秽的事儿信徒。保罗又写给这样的信徒，现在是哥林多教会，保罗告诉他们，你们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不要自欺，就是自己骗自己。现在很多基督徒都活在自欺欺人里面，认为我犯罪怕什么，神是爱会饶恕我。主说你不要自己骗自己了，你会下地狱的。有的人说我不会下地狱，但主说你不要骗自己，你不要自欺，你会下地狱，你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行不义的不能承受神的国。阿们。然后保罗再一次提醒哥林多教会，我跟你说，现在的教会很多都是哥林多教会，比那哥林多教会还要更加的污秽不洁。如果保罗在世的话，他会更加的天天的斥责这些教会，他说的话会非常的强烈。你发现他在圣经中斥责加拉太和哥林多教会都是很强烈的，直接就讲到他们会失去救恩，他们不能承受神的国，他们要下地狱。阿们。神不会骗我们，今天更是如此。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你看，我发现每一般提都是最第一条都是淫乱，所以你知道身体方面的罪，身体方面的征战是很大的征战，从古到今都是如此。淫乱的罪使最多的基督徒下地狱，阿们。有很多家人下到地狱里面，耶稣把他们灵又提上来，就是让他们来向世人宣告地狱的情况。他们都看到淫乱的罪是让基督徒下地狱最多的淫行，这个是真实。你可以去看那些天堂地狱的见证，我看了很多很多，大部分都讲到了淫乱。然后其次是拜偶像，还有一个叫不饶恕，也是很多人下地狱，很多基督徒下地狱。这三样，淫乱、拜偶像、不饶恕，这三样罪是使最多的基督徒下地狱的。不饶恕很隐藏，但是让很多很多的基督徒都下地狱，因为天堂是爱，不饶恕就是恨，怎么可能恨能进入天堂？绝不可能。特别如果你不饶恕的是那个信徒，那么你们俩绝对不能同时上天堂，必须有一个在地狱里，绝大可能就是两个都在地狱里。因为天堂如果你们俩见面了，你们俩是不是要打一架呢？在天堂上是不是也要瞪他一眼，不能打了，在心里骂他。神不会让你们两个上去的，想想这个问题，这是很真实的。所以不饶恕也会让很多的基督徒下地狱。拜偶像、奸淫、做娈童、亲男色，那这都在讲身体的恶行，偷窃、贪婪、醉酒、辱骂也是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啥意思？就是下地狱的意思。天堂是圣洁，天堂是爱，他们承受不了。天堂是圣洁的，天堂是爱，这些人就是上了天堂他也受不了。所以说到他们不能承受神的国，保罗被圣灵启示重复的强调，行不义的不能进天国。你发现他屡次的重申这些罪行，可见其重要性。我再给大家出一个经文，在罗马书，也是保罗书信。你发现同样的语气，同样的训斥，这是写给罗马教会的，斥责这些，告诉你都是基督徒。罗马书1:29-32，罗马书1:29-32，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这里面特别诡诈、毒恨，这里面特别讲到了思想的征战，这都是思想领域的罪。阿们。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污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等等，这些都思想，特别这个经文是特别重视思想领域的征战。你发现主要都围绕思想领域所开展，这里面没有提到魔鬼啊。我告诉你，这些都是没有提到魔鬼的。 因为魔鬼是在背后推波助澜的，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你自己要选择这样去思想。你不要说主啊，我控制不住我的思想，那是谎言。人自己要给罪开口，人自己要给魔鬼开口，所以他的属灵征战已经失败了。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死，当死的，当死的就是当下地狱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那你看到罪是传染的，罪是传染的，大家说罪是传染，
罪是传染。
因此你不要跟这些作恶的人做朋友，因为他们会传染你，他们会沾染你。我们不需要跟他们做朋友，但是我们可以给他传福音。不要行善过度，那个平衡点你要找到，圣灵会告诉你平衡点在哪里。有的人就是交了太多不义的朋友，是自己最终被拖累死了，下地狱了。这有一大叔说的，他没有存着惧怕的心去怜悯他们，他被他们拖累死了。神从来没有让你被拖累死，那是你自己行义过分。神说的是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神说的是你要认识罪是有传染性的，神说的是你要分别为圣，不要沾染污秽。阿们。不要用你自己的想法，要认识神是忌邪的。以弗所书五章五节，以弗所书五章五节，新约以弗所书五章五节，这又是保罗写给以弗所的教会。你看保罗写给众教会的书信都有斥责性，因为说的教会都难免会有犯罪的，会有这些在肉体征战属灵征战失败的基督徒。你发现这又是保罗劝导以弗所教会用的什么词呢？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你看又开始了，淫乱的又开始了。第一条是污秽的，污秽主要讲的身体方面的罪。你看保罗又在强调身体的征战，下面还是思想的征战。你发现他就是这个模式，思想的征战，思想身体的征战，思想的征战，身体的征战，根本魔鬼就不提，因为魔鬼是小头。属灵征战这两个领域你打胜了，魔鬼根本就靠边站，因为他都没办法攻击你，他找不到攻击你的地步。思想上身体上你都得胜了，魔鬼上哪里找你的麻烦呢？他找不到你的把柄，所以你就已经征战得胜了。哈利路亚，在站在得胜的地位上，魔鬼怎么能够打败你呢？他一点机会都没有。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这里又再一次强调污秽和人的身体的罪行有关系。然后下面开始是思想的征战，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讲到了贪心、贪婪、拜偶像都是思想的征战。然而保罗同样的口气说，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什么？大家一起说，无份的。啥意思？他们能不能进神的国？
不能。
他们去哪了？他们去地狱了，进不了天国就是地狱啊。很多人在这搞不清楚，有人说除了，这也怪汉语翻译的不准，又是神的国，又是天国，又是天堂，又是乐园啊，很多很多名词，阴间、地狱、火湖也是。汉语喜欢给很多名词，但我告诉你，在原文里面阴间就是地狱，其实只有两个不好的地方，一个叫地狱，还有一个叫火湖。但是在白色大伯做审判的时候，圣经说把火湖、把阴间，也就是地狱，汉语喜欢翻译成阴间，又有时候又翻译成地狱，这根据中国人的文化有关系。但是你查原文没有这个，就是地狱，阴间就是地狱。阿们，说得很清楚吗？阴间就是地狱，只是一个叫法不同，一个地方。在白色大伯做的审判，地狱不再有了。为什么？地狱跑哪里去了？被扔到火湖了，因为火湖非常大。所以地狱里一切的邪灵和罪恶的灵魂一起被扔到火湖里了，那是最终审判。也就是说进到地狱里的人基本上也就没有救了，他不可能再去别处了，最终他们是被扔到火湖里。如果你说有个暂时拘留所就是地狱，没有炼狱，也没有什么 束缚的地方。有的人说有一个黑暗的地方，在那里不受刑罚，没有那样的地方，那个黑暗的地方就是地狱的一部分，但最终要被扔到火湖里。阿们。啊，埃及切的地方就是地狱的一部分，最终整个地狱都会被扔到火湖里，像一个乒乓球一样扔到火湖里。火湖非常巨大，火湖非常可怕，邪灵最惧怕的地方就是火湖。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这些有罪的灵魂连同地狱和地狱里的邪灵全部都会被扔到火湖里，那是他们最终结束的日子，终结的时刻，就是永死，叫做第二次的死，火湖的死。而神的国就是天国，天堂乐园也都是天国的一部分，你可以说乐园是天国的外围领域吧。所以也只有一个地方，好地方其实就那一个地方，就是叫做天国。阿们。就这么简单，不要搞得太复杂了，不然有的人就开始讲了，哎呀，我进不了天国，进一个乐园也可以，进不了乐园我上神的国也行。他们在想一些都是自己的想法，我跟你说，这些想法是非常危险的，非常致命的，这些都是从撒旦来的。这个真理如果你模棱两可的话，会对你的信心造成极大的动摇，你就不能够对主认真了，你也不能认真的走天路了。天国我们记住就是一个好地方，只有一个天国。哈利路亚，阿们。也就是汉语喜欢一会儿翻译成神的国，一会儿翻译成天国，神的国就是天国，没有别的地方。我没有时间去讲，这是一个大话题，我会有很多经文，但我不想在这一块过分的去因为我们的主题今天是这个。总而言之，你知道他在神的国里是无分的，就是说他会下火湖里，下地狱也就是暂时的，地狱最终要扔到火湖里，所以最终他是在火湖里。大家一起说，在地狱里的，
在地狱里
最终都是在火湖里，
最终都在火里，
一个都跑不了，
一个都跑不了。
阿们。为什么呢？因为地狱是神已经审判过的，不可能说最终地狱里受完苦了又让他上天堂，没有这样的事情。圣经只写到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直接把阴间扔到火湖里，就这么简单。阴间就是地狱，中国人的文化阴曹地府，所以他又搞的十八层地狱。你要，所以我跟你说你要超越文化，不然你要是用中国人的文化的观点去看圣经你就看不懂了，要用犹太人的观点，希伯来的文化，没有什么阴间，就是地狱，就是这样，最终是要被扔到火湖里。天主教呢又发明了个炼狱，这就是他们异端的地方。还有很多基督徒问我，那已经死的这些信徒去哪里了，我说已经死的信徒他们已经在天堂了，将要出现耶稣跟两次在天堂这个的词汇，讲到了耶稣已经与众圣徒有能力的也扶了他在天堂。哈利路亚，他们已经在天堂，亚伯拉罕也在天堂，乐园也是天国的一部分，天堂就是天国，乐园你可以说是天国的外围，很外围很外围的领域。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天国里面。哈利路亚，
阿
们。就是很外围的领域，乐园也不是好进的，必须是真心的悔改。那强盗他进去是因为他真实的悔改，接受了耶稣，而且他立刻就死了，他没来得及犯罪，大家要记住这一点。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他还活了好多年，他这些年你不能保证他没有犯罪，而且他还没有悔改，所以他们跟强盗都比不了，强盗信了主就死了，没来得及犯罪，所以他很干净。有的人说那我进乐园，你也要看你有没有持续悔改，持续悔改你何必把乐园当做你的目标呢？你可以进天国，哈利路亚，进到更深处。然后我们再看启示录21章第8节， 就是约翰也同样写出了同样的真理。启示录21章第8节，有人说耶稣被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复活中，什么意思？我说了，阴间就是地狱。耶稣死的时候确实下到地狱，掳掠了整个地狱，把阴间死亡的钥匙都抢到手里，因为阴间死亡的钥匙在撒旦手里。耶稣要下到地狱里，把阴间死亡的钥匙整个抢夺回来，还要掳掠整个地狱里的全军，所以把他们掳到二层天，显给灵界看，所有的天使都知道魔鬼是失败的，所以耶稣明明的羞辱了他们，好让整个灵界都知道撒旦和他的全军都是被耶稣掳掠过的，都是失败的，好让教会也知道。今天我们就知道了，哈利路亚，主将得胜赐给我们，就这么简单。所以不要，我希望大家不要再提阴间这个词，这是汉语的翻译的一个问题。阴间就是地狱，他俩不是两个地方，是一个地方。阿们，你自己去查原文。有人不明白，是因为有人认为阴间里面没有邪灵。我告诉你，没有阴间，只有地狱。那有人问，邪灵在地狱里干什么？圣经上启示过啊，耶稣说那个不饶恕的问题的，讲了一个比喻，说你们若不饶恕人，我父必把你们交给那掌刑的。掌刑的在原文就是拷打者，就是邪灵。邪灵现在在地狱里面是掌刑的，所有地狱里的灵魂都被邪灵天天折磨拷打，是这个意思，明白吗？邪灵现在在地狱里面，他们并没有受折磨，因为他们受折磨的日子还不到，他们在地狱里面折磨人，明白吗？直到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地狱被扔到火湖里，那个时候谁也别想折磨谁，都得被火湖折磨。所以邪灵在惧怕颤抖着等候着火湖的审判。而且地狱撒旦有他的方式能够释放地狱的邪灵上到地上来拉人下地狱，每天都有邪灵从地狱被派上来，地狱就是他的大本营，撒旦的大本营，黑暗国度的大本营。更高阶层的邪灵呢，魔君呢，是在二层天居住的，在星宿之上。这个不是我们所研究，这是一些奥秘的事情，我是稍微给大家提醒一点。总而言之，让你知道，把你一些错误的文化模式拿掉，进入天国的文化模式。阿们。直到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所有的邪灵都无法再折磨人，因为他们要一起被扔到火湖里了。直到那一天才是邪灵受折磨的日子，在那一天以前，邪灵都在地狱里做折磨人的工作，上尽酷刑。地狱的灵魂没有一分一秒是休息的，被虫咬被火烧这都是小事，邪灵用尽你无法想象的酷刑来折磨地狱里的灵魂，每分每秒昼夜不息。直到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地狱会整个被扔到火湖里，地狱里的一切邪灵有罪的灵魂都会接受火湖的折磨。好，启示录21章第8节说，唯有胆怯的，胆怯的就是惧怕，惧怕啥呢？惧怕这个，惧怕是惧怕因为信耶稣受处分，惧怕因为信耶稣丢了工作，惧怕因为信耶稣啊丈夫跟我离婚，惧怕因为信耶稣家里人众叛亲离，惧怕因为信耶稣父母打我，惧怕因为信耶稣别人轻看我，惧怕因为信耶稣失去工作，这样的人他们会下到火湖里。大家一起说，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阿门。所以你不要认为我说，哎呀，主啊，我怕呀。你怕，主说，那你怕火湖不怕？丢了饭碗重要，还是丢了灵魂下到火湖里重要？神的话从来不打折扣的，你看清楚没有？不能怕，胆怯的都要被扔到火湖里。阿门。信耶稣是要付代价的，你不能惧怕。 惧怕的会被扔到火湖里，到那一天你就知道啥叫怕了。火湖才是真正让人惧怕的地方，因为连撒旦魔鬼想起火湖都恐惧战兢，都浑身颤抖，你就知道火湖太可怕了。那是昼夜不止息的燃烧，昼夜不止息的火来烧你还死不了，那你持续的燃烧到永远，那种被火烧，被而且那不是火烧，是岩浆，岩浆火湖啊，液体岩浆那个温度得达到8000度以上，那钢都烫成钢汁那样的温度烫在你身上，那不叫烧你啊，叫烫你，把你天天烫成灰，又变成一个人，再烫成灰又变成一个人，昼夜不息的循环，就是这样烫，这样烧。火湖要比地狱可怕，可怕的无法想象，所以连邪灵、地狱里的魔鬼，听到火湖的词就惧怕、恐惧、战惊、发抖。而神说：“唯有胆怯的，你看，不要认为这是小罪，神认为这是大罪。胆怯的，为信仰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就是不饶恕的，淫乱的，就是包括了眼目的情欲，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大家就说谎话的，
说谎话，
因为撒旦是撒谎者之父，谁撒谎就是他的儿子。如果你说主啊，我是你的儿子，但你去撒谎而且不悔改，耶稣说你不是我的儿子，你是撒旦的儿子，因为撒旦是撒谎者之父，我不会撒谎，我不会生你这样的儿子，神一定这样跟你说话。阿们。因为约翰一书写得很清楚，神说如此就能分辨出来谁是 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意思神会有一个衡量标准。持续犯罪，前面是在讲持续犯罪的基督徒，神说他们是属魔鬼，也就是说他们是魔鬼的儿女。因为约翰一书写给教会的，你不要认为很多基督徒有一个论点说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到死都是神的儿女，我再差劲神都不会不认我这个儿女。我告诉你，根本就不认识真理，真理才让你得自由，你是用人的理性去衡量神的真理，神的真理不是这样的，神的真理是神会不认你这个儿子，在很多书信都这样表达过，连神的仆人都不认你算什么，所以神会把你当作魔鬼的，而且神会把你改名字，神说如此就分辨出来谁是魔鬼的儿女，谁是神的儿女，神会把你当作魔鬼的儿女，神会直接说你是魔鬼的儿女，不是我的儿女。就像犹太人那个时候对耶稣说，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你为什么说我们是从淫乱所生的？耶稣说不对，你们的父是魔鬼。所以神说话从来是斩钉截铁，非常清楚的，耶稣说你们的父不是亚伯拉罕，是魔鬼，因为你们的父若是亚伯拉罕你就听我，但你们的父是魔鬼，因为他是撒谎，他只听谎言。所以那些只听谎言的基督徒，他们不是神的儿女，这就是分辨。所以你看见一些说谎话要小心我们的舌头，这个罪是非常难以察觉的，很多人不知不觉就撒了谎，不知不觉就是为了一点小事撒了谎，因为你说真话别人就会责备你，说真话就会受损失。有基督徒说我做生意不撒谎不行啊，那你就别做生意，你不做生意也能，你不撒谎也能做生意啊，这是你自己找借口，哪怕损失一点，难道神不能补偿你吗？哈利路亚。甚至现在也有人说诚信就是做生意的新的法则，我觉得基督徒更应该来发展诚信，诚信也是可以做生意的嘛，都是谎言，自己欺哄自己。总而言之，神说了说谎话的就是在火狐里，神的意思说如果你说谎话想想你的结局，这都是写给基督徒的。哈利路亚。不要认为说主啊我是你的儿女，我说个谎怕什么，难道你不认我了？主说我一定会不认你，因为撒谎者之父是撒旦，你是撒旦的儿女，神一定不会说你是我的儿子。你大家一定要听好了，这是不是我今天讲的主题，但是我可以找很多经文，我就讲到这里，我就提醒大家你要注意，只要你犯了这些罪都会沾染你的灵性，玷污你的灵性，也会玷污你的衣服，救恩的衣袍、新妇的婚纱都会被玷污，最终的结局会被扔到火湖里。然而好消息是，我说的是持续犯罪不悔改的，这是圣经上所讲的，只要你悔改了神就当你没有犯过罪， 因为悔改的人，神就把他的罪恶涂抹，投在深海里，永远不再纪念。阿们。我说的是持续犯罪不悔改，所以你最好悔改。你不要说主啊，我到死的时候再悔改，你怎么知道你明天死不死？所以我们需要早点悔改，趁着我们还活着，这就是机会。趁着我们还活着，我们都要悔改。阿们。这样的话呢，魔鬼无法抓住我们，所以我们保持在悔改的灵里面。我再次强调，罪是最可怕的东西，不仅能玷污我们的身子，还能玷污我们的魂，进而会玷污我们属灵的生命。而且如果你持续犯罪不悔改，甚至连天国都进不了，失去了救恩，因为你的衣服被玷污了。那么怎么办呢？神要求我们怎么办呢？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六节，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六节，所以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六节，贴近我的家人把它贴出来。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六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听好了，这里面讲到了要致死，大家说要致死，
要
致死，致死情欲，
致死情欲。
这里面又具体的讲到了地上的肢体，为什么呢？因为地上的肢体就是身体，身体就是，你看他在解释身体跟淫乱有关系。下面是不是讲到了淫乱、污秽、邪情，这些是不是跟这个身体有关系的？所以叫地上的肢体，大家说地上的肢体，
地上的肢体
就是身体，
就是身体。
你看圣经不断的在启示你，神在告诉你，就差没揪着我们的耳朵喊，你身体的罪就是这些，这些罪、淫乱、情欲是跟你的身体有关系的。阿们。跟邪灵的关系还没那么大，跟身体有关系。所以你要致死怎么办呢？致死身，所以要致死了我，致死你地上的这个身体。我不是说让你去自残去自杀，他这个致死是在讲你要不要顺着情欲去撒种，你要克制它，医治它，制服它，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阿们。
阿们。
就是淫乱、污秽、邪情等等，然后恶欲、贪婪，这又开始讲思想的征战。我跟你说，只要是讲属灵征战的方面，你去看他整个新约书信都在围绕思想的征战和身体的征战。因为邪灵这块耶稣已经得胜了，耶稣下到地狱里面掳掠了整个地狱啊，把阴间死亡的钥匙都抢回来了，然后把地狱的全军全部像穿蚂蚱，你见过穿蚂蚱没？穿一串，然后耶稣用啥方法你别管，他是神，他用穿蚂蚱把这邪灵全部穿好，然后带到灵界羞辱他们，这样说明明的羞辱他们。阿们。天使都知道邪灵全部失败，撒旦都被耶稣羞辱过。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保罗在这里是写给神的儿女，讲到了神的愤怒要临到悖逆的儿女。看见没有？什么叫悖逆的儿女？就是违反神的旨意的，不遵行天父旨意的，神会算他们是悖逆之子。听好了，哥罗西书是写给教会的，阿们。但神现在把神的教会这些不听耶稣说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阿们。不遵行天父旨意的，在四福音书上耶稣把他们改名了。我一说那些都是写给教会的，阿们，写给神的仆人的，写给教会的，写给神的儿女的。但耶稣后来把他们改名叫什么？大家说恶人。
恶人。
耶稣称他们为恶人，大家说恶人。
恶人。
恶人。这里又是哥罗西书写给教会的，耶稣说如果你们做这些事，神说你们不是我的儿女，你们被称为悖逆之子。大家说悖逆之子。神的愤怒必临到悖逆之子。最厉害的还是约翰一书，神把这些人直接称为魔鬼的儿女。 都是写给基督徒的。所以我发现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神是喜欢给人改名字的。你要发现这一点，这个改名很可怕，要么是改个新名，你在天上永远都有赏赐，要么给你一个坏的名字，那就永远在火狐里。千万不要被称为悖逆之子，不要被神改名为恶人，不要被神改名为魔鬼的儿女。哈利路亚。这里面再次强调了，在身体征战上失败的人，就会给撒旦开宽广的门户进入他的生命。那就是为什么新约圣经保罗书信不断地提醒我们信徒要保持圣洁。大家说，信徒要保持圣洁，脱离罪恶，
脱
离情欲，是非常重要的，
是
属灵征战的大头，大头就是大的领域，最大的领域，重兵防守的地方。魔鬼呢，只派一两个就够了，这些是你80%的军队都要派到身体的领域和思想领域的征战。如果信徒不把肉体方面、身体方面的这些恶行、情欲致死的话，他们休想蒙混过关。很多信徒都想滥竽充数，主啊，我不是信你吗？我不是在你面前吃过喝过吗？我不是传道赶鬼吗？他们都想滥竽充数，闭着眼睛想进天堂。神说，你们都是魔鬼的儿女，撒旦之子，悖逆之子，下地狱吧，神的国你不能承受，你们的粪就在火狐里，没有人能滥竽充数，因为天国是耶稣在把门。哈利路亚，耶稣会在那里欢迎每一位回到阿爸父家里的神的儿女。耶稣也会把门，所以没有任何人能够滥竽充数进去。所以主说，我认识谁是我的人。主，你自己的儿女你认识不认识？主会不会搞差？不会的。撒旦之子耶稣不要的，魔鬼的儿女耶稣认得出来的。主说，我认识谁是我的儿女，谁是我的人。哈利路亚，愿我们都是主的人。当我们来致死这些不洁净的身体的恶行，我们才能够以圣洁和尊贵守住我们的身体。有些基督徒说，我做不到，但神说你可以做到，除非神是说谎，不然就是信徒在说谎。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我做不到这样的话，这都是撒旦的谎言。你做不到，神让你做干什么？难为你吗？事实上是很多人他不想致死他们的肉体的恶行，因为他们想要享受，他们想要肉体的情欲，他们想要情欲的享受，他们宁愿活在肉体的享受里面，情欲的享受里面，也不要活在圣灵里面，因为这样比较舒服，这样比较容易。然而天国是需要付代价的，很多人都不明白这点。耶稣说天国是努力的，努力的人就进去了。努力在哪里？不是得到救恩，救恩是因信称义得到，努力的守住救恩，努力的胜过肉体，胜过思想，在思想肉体的征战中得胜，努力的守住你的救恩。哈利路亚。努力的致死老我，这需要努力的，有的时候需要进食的，这都需要努力的。努力的顺服圣灵的引导，有的时候需要放下自己的意思，是很痛苦的，痛苦也要努力，也得忍受。阿们。我们再看一个经文，神特别告诉我们如何来帮助我们得胜，在加拉太书5:16-17，加拉太书5:16-17。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点啊，在这里保罗重点不是在讲圣灵，他在讲人的灵。因为在新约圣经中希腊文里面这个灵这个字儿，它叫做 Phema 这个词呢，它可以翻译成灵，但是你必须通过圣经的上下文来确定到底这个 Phema 在这里指人的灵还是指圣灵。因为你要知道有人的灵还有圣灵，阿们，你要来分析这一点。如果你去读加拉太书整个上下文，你会发现在特别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这里面是说因为情欲和灵相争，灵和情欲相争，在原文里面他只是用了灵这个词，所以你需要结合上下文。前面是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因为圣灵会帮助我们，说我们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阿们。然后下面是在讲灵和情欲，它两个属性就是相争的。如果你顺服情欲，你的灵就被压制了；如果你顺服灵，情欲就被压制了。阿们。所以，十七节在英文的一个版本里翻译是“肉身对抗人的灵”。大家一起说“肉身对抗人的灵”。
肉身对抗人的灵。
汉语翻译成“情欲和圣灵相争”，但是在英文的一个版本叫做“肉”，因为肉身对抗人的灵，这个翻译的很准确。因为情欲也是肉身的嘛。肉身对抗人的灵，也就是说灵和肉身是相争的。保罗书信就是讲灵与肉的征战，在罗马书灵与肉的征战，不是圣灵和肉的征战，是你自己的灵和你的肉身要征战。我为什么要让你注意这点呢？因为你好清楚本质问题在哪里。我们要做个属灵的基督徒，就是让灵当家的基督徒。因为整个属灵征战是围绕魂的征战和肉身的征战。当我们制服了肉身，制服了魂，那么制服他们干什么呢？使他们就顺服灵了，灵就当家了。灵一当家，那么灵自然就会顺服圣灵，所以上来就顺服圣灵而行。因为灵就是跟神沟通的那个器皿，哈利路亚，灵是向着神的，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你要认识它的本质，其实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制服肉身，制服魂生命？为了让我们里面的灵强盛起来。把我们的灵强盛，我们就是属灵的基督徒。然而教会里充斥着属情欲的、属魂的基督徒和属肉体的基督徒。属灵的基督徒比较少，我们需要做属灵的基督徒。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做属灵的基督徒，我们就会凡事顺着圣灵而行了，哈利路亚。那么我们就会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也就是说你自然就得胜了，这就是最大的属灵征战。所以你看发现只要你胜过了肉身和致死了魂生命，那么你自然就属灵征战得胜了，因为你就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属灵的基督徒绝对就是顺着圣灵而行的，他不可能放纵情欲的。阿们。这个就好像是一个你说曲线救国也可以，你说迂回战术也行。总而言之，我想讲的就是这是一个真实的属灵征战的战场向我们展开。如果你用神的眼光去看圣经中在讲真实的属灵战场是肉体和魂生命的对付占了绝大部分，然后魔鬼在背后的推波助澜占了一小部分，可以说20%左右吧。当你知道了这个布局，你就知道怎么样划分你的兵力了。这好像领兵打仗一样，很多基督徒包括神的仆人，他们错用兵力，大部分的兵力都去对付魔鬼了，而且魔鬼是一个失败的敌人。你需要站在耶稣基督得胜的位置去占领，去得利为业就好了，不需要把一个失败的敌人放在80%的领域。真实的80%的征战你还没有完成，是肉体的征战和魂的征战，你需要制服他们，叫神服我， 服我就是服里面的灵。保罗说那个我是说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难道还有另一个我吗？有，他在说里面的那个我叫做灵，就是他的新人。他在说让我的魂，让我的肉体都被制服，好服我的灵，那样的话我就是得胜的。哈利路亚。保罗他非常认识这一点。然而可悲的是，教会今天大谈特谈属灵征战，但是听他们的口气，你好像一听他们说属灵征战就是魔鬼，仿佛现在属灵征战就是在讲魔鬼。然而不是这样，最大的征战我再次强调是肉身和灵之间的，魂和灵之间的征战。阿们。虽然我们需要对抗黑暗的势力，那只需要我们站在耶稣基督得胜的权柄上，耶稣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就好了。然而如果我们解决了我们肉身和魂的征战，我们魂和灵的征我们肉身和灵的征战，我们魂和我们的灵的征战，那么我们就不会跟邪灵有太多的往来，有多少牵扯。耶稣说撒旦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哈利路亚。你知道耶稣在讲什么吗？耶稣在讲真实的属灵征战是达到邪灵在你里面是毫无所有。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哪个邪灵搅扰耶稣？有没有？从来没有这样记载。因为耶稣说邪灵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为什么？耶稣是一个致死自己魂生命的人，耶稣是一个致死自己肉体的人，所以邪灵跟他就没有关系。如果你也这样了，那么你也不必与邪灵有那么多的斗争，因为你就没有为邪灵开门户，他也在你里面毫无所有。大家说邪灵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这就是征战得胜。哈利路亚。如果你能达到这个境界，那你就像耶稣了。什么邪灵在你眼前根本就没有立锥之地，他怎么来影响你？哪有什么征战？真实的征战你都打完了，那一点直接就好像开坦克一样，都已经压平了，直接大部队一踏过去就完了。它本身就是个20%。大部队踏过去就得地为业了，根本打就不用打的。真实的那80%需要你打。耶稣在地上也是如此，胜过情欲，胜过肉身，胜过魂的生命。耶稣特别讲了，人若为我舍弃魂生命，就必赢得魂生命；人若得着魂生命，就必失丧魂生命。汉语翻译成人若为我失丧灵魂，这个翻译的不对。原文明明写的是魂生命，所以耶稣为什么要讲？因为耶稣这样做到，所以他征战得胜了。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他没有什么邪灵能搅扰他，没有。因为耶稣说撒旦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这是耶稣得胜的秘诀。如果有一天你也能达到说邪灵撒旦魔鬼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那么你就是完全的一个得胜者。哈利路亚。所以你特别需要认识到肉身以及你的魂和重生的灵之间的这种征战，知道如何把你的肉身情欲，也就是你的魂钉死在十字架上，如何来以圣洁和尊贵守住你的身体，这样你就不会给魔鬼留地步了。这样你自然就是撒旦在你里面是毫无所有，你永远是征战得胜的。阿们。我们来祷告。好，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说了吧，把山的黑了吧，卡了吧，山的黑了。光照我们，主啊，更新我们的思想，用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属灵征战的真实性，让我们看到主啊，肉身与魂与灵之间的征战，让我们看到主啊。那真实的属灵征战是什么样子？主啊，让我们看到耶稣你在地上也曾经走过一趟，你是如何征战得胜的。主啊，让我们能够得到你属天的启示，为什么你说撒旦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为什么你说我们要致死我们的魂生命？主啊，你在地上究竟是怎样生活的？你来启示我们， 不是光听神的仆人来讲，让我们真实的来到你面前得到你的启示。为什么你给保罗有那样的启示，说我要攻克己身，叫神服我？主啊，为什么你在新约书信中给了我们那么多关于致死魂生命、致死身体的恶行的教导？主啊，你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主啊，你亲自来启示我们，让我们看到真实的属灵征战真的就是围绕这些，不要让我们再活在人意的欺骗里面，活在主啊极端的教导里面，让我们真实的再一次被你纯全话语的规模来改变、来更新，我们与你的话语对齐，识破撒旦的诡计。主啊，呼啦巴巴沙拉巴卡拉巴辛德里黑拉巴卡拉巴松达里黑拉曼德里黑拉巴沙拉巴卡拉巴松达里黑拉巴沙拉巴卡拉巴松达亚拉巴山德里黑拉巴山德里黑拉巴卡拉巴山德里黑拉巴索拉萨拉黑拉哈萨拉黑拉巴松德里黑拉巴卡拉巴松达里黑拉曼德里黑拉巴索拉卡拉巴松达里黑拉巴萨拉巴索拉卡斯达提耶拉拉的松达里黑拉巴卡拉松达里黑拉。求主来更新改变你的思想，求主将属天的启示放在里面，呼求主来启示你。当你求主启示你的时候，也许是现在，也许在未来，主就要启示你。我们需要得到神属天的启示，关于属灵征战的真理。呼啦爸爸，关于耶稣基督在肉身行走得胜的秘诀，主啊，你来启示我们。拉黑拉哈萨拉黑拉巴索拉巴卡拉巴松德的黑拉。开启我们，不要让我们像瞎子摸象。主啊，你的话语是亮光，把你话语赐给我们，开启我们。哈利路亚。托拉巴桑德黑拉巴科拉巴桑德黑拉曼德黑拉巴桑德黑拉巴科拉巴桑德黑拉巴索拉巴卡斯达提列巴拉巴索拉巴萨拉哈拉巴松德黑拉巴科拉巴桑德黑拉巴索拉巴卡拉斯亚拉哈拉巴萨拉巴鲁松德黑拉巴卡斯拉乌斯拉哈斯拉哈斯达萨拉黑拉巴松德黑拉巴卡拉巴拉巴松德黑拉巴科拉巴桑达，皮拉巴松德黑拉巴卡拉巴松德黑拉巴索拉巴哈拉巴松达，萨拉黑拉巴索拉巴萨拉巴哈拉巴桑德黑拉巴索拉巴夏拉巴科拉巴桑德黑拉，萨拉哈拉巴萨拉巴罗松德黑拉巴索拉巴卡拉巴松德黑拉，亚拉巴拉巴松德黑拉巴索拉巴哈拉巴松达 ，Jesus Christ， 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开启我们，主啊。让我们进入到真实的属灵征战。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已经下到地狱，掳掠了地狱的全军，将阴间和死亡的钥匙夺了回来，掳掠了地狱的全军，掳掠了撒旦，把他们拴到灵界，带到二层天的时候，主啊，你明明的羞辱了他们，并且将得胜赐给了我们。耶稣基督的得胜就是我们的，耶稣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就是教会的得胜。主啊，你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又将这权柄委任给教会，就是给我们。所以撒旦是失败的敌人，现在魔鬼邪灵都是失败的敌人，主啊，我们是战胜他们的，因为我们已经胜了他们，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了他们，所以我们不需要与这些失败的敌人屡次的交锋，我们只需要在肉体上，在魂生命上来征战得胜。主啊，帮助我们来致死身体的恶行，帮助我们来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帮助我们来用将我们的魂生命钉死在十字架上，说我们的邪情私欲魂生命是同钉在十字架上的，帮助我们活出一个致死老我的生命，这样邪灵一切的污鬼邪灵魔鬼在我们的生命中就是毫无所有，就是毫无立锥之地，这样我们就不给魔鬼留地步。主啊，让我们活出这样一个完全得胜的生活，帮助我们在这灵与肉体的交战，在灵与魂的交战中得胜。
们。
主啊，我们需要你。所以我们需要你将你在肉身吃骨的心智为兵器。求你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这是需要付代价的。让我们知道认识这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但是我们就要拣选的就是山地，我们不要拣选平原。我们就要拣选这不容易走的路。因为通往天堂的路就是不容易走的。通往天堂的路就是窄的。门也是小的。主啊，让我们愿意走窄门走窄路。让我们愿意来拣选这山地。我们愿意付代价，我们愿意努力的来进入神的国，进入天国。主要加我们力量，帮助我们来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帮助我们来致死身体的恶行，帮助我们来全然献上自己，成为一个活祭，来顺服圣灵而行。我们的元帅率领我们进入到一个又一个的得胜，荣上加荣。哈利路亚，赞美你，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神，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